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就是丰收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九章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大卫倒塌的帐幕就许多大卫的宝座，本来没有人坐，现在呢，到了有一天，大卫的帐幕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建立起来，那就是指着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位置上，也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弥赛亚国的君王说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将来这个将来呢，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这就是指着将来最后的恢复来的。虽然今天以色列人失败了，荒凉了，你看阿摩斯在那里审判他们，在那里定他们的罪，在那里怒吼，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最后的目的就是达到丰盛的。那最后的目的，你看见说主耶稣果然坐在宝座上，虽然今天以色列人被弃绝，暂时被放在一边，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脚踩在橄榄山上，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然后你看见说地上有一个国叫做弥赛亚国，那是天国这个地上的部分。那么天上的部分呢，那么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就所说的天国，那么就是圣主的国。那么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在这里的预言毫无疑问的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将来。所以你看阿摩斯书啊，在这里给我们最后也是给我们看到国度，最后也是看到国度。然后是谁坐在宝座上呢？是大卫坐在宝座上。那这个大卫的宝座其实就是我们的主坐在上面。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看见呢，第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城以居住，栽种葡萄酒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我们这一次到过以色列去参观的人都知道，那么现在以色列所给我们看见的景色，你就看见丰收的景色在那里给我们看见，就这里所说的很多荒废的城邑现在都可以重修居住，而且到处都是丰收，连死海那个地方根本不能长东西的，结果一片一片的绿，因为他们用特别灌溉的一些方法，他们有特别灌溉的技术，所以可以能把沙漠能够变成良田。所以就的次面来说，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已经应验了，有的许多已经应验了，但是有的是到了最后，特别等到将来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你看见他，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所以这就是指着千禧年说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你如果读阿摩斯书的话，你也看见虽然前面给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的严厉，但是最后还是给我们看见还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国度，还是给我们看见最后神还是得胜的。那么这是整本的阿摩斯，那么阿摩斯书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以赛亚书前面的一大段。那么现在我们最后来看这个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呢，就刚好是相当于以赛亚书最后的一段，或者说以这个米迦书后面的一段，那个就是何西阿书。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何西阿书。当我们看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惑。这个困惑是什么呢？这个困惑啊，就是这个困惑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神呢要谁呢？要这个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啊。比方说第二节啊，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 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那么这里我觉得在一般观念上我们觉得很不容易通过的，就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会让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这里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呢，就是他娶他做妻子的时候，他的妻子的确是淫妇。那么这是很多人都这么领会的。那如果这是事实的真相的话，那么我们不会解释，我们只能够说这是件非常的事，这个不是平常的事。那就是说神劝何西阿娶淫妇为妻，这是一件非常的事，这不是平常的事。那么什么时候神做了一件非常的事，那么就要提醒我们，这里面一定有非常的意义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有非常的功课在里面。那么尤其你读下去的时候，一面讲到他的妻子，一面讲到以色列，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何西阿是现身说法。何西阿因为神叫他娶了淫妇，现在呢，他能进到神的感觉里面，就是当初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现在他怎么对待他的妻子。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何西阿能够经历神所经历的，能感觉神所感觉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何西阿神使用他，能发表神心中所要发表的，所以这是非常的一件事。那这个你不能用普通道德的观念去想它，就是说因为这是非常非常的事，那叫我们想起何西阿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是神和以色列在历史上的关系。那么在这里你看见何西阿的悲剧就是神的悲剧，何西阿的痛苦就是神的痛苦。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进到何西阿的感觉里面，你就能进到神的感觉里面，然后你再看见说这一卷书原来是讲到神爱的一本书。弟兄姊妹，你读这卷书，你不可能里面不动感觉，因为在这里表面上你读的是何西阿书，实在说来是神借着何西阿在那里说话。不过我个人比较相信第二个说法。那么第二个说法就是有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说，这里的淫妇啊，并不是娶她的时候是淫妇，不是，是后来她变成淫妇。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证明，就是后来你记得罗阿尼就是非我名，这个罗路哈马是什么意思？罗路哈马就是不是不蒙怜悯的意思。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非我民不是我的百姓，另外一个说法可以说不是我的孩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很可能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何西阿有六年的婚姻的话，头两年是对的，因为头两年他说给他生了个儿子，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再生两个女儿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她已经失去，那换句话她已经混乱了，她已经犯罪了。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那么这个解释也许是对的，换句话说，神叫何西阿去娶淫妇为妻，那么并不是说当时他就已经是淫妇，那么从这个名字的意思，那么很可能就是事实来说是后来他犯了罪，后来他失去了他的忠贞，后来他得罪了何西阿，后来他对不起何西阿，所以呢这个很可能是这种情形。然后圣灵就用这个情形来说出以色列的光景。所以这个是何西阿的头三章。如果你读到何西阿头三章的话，你看见这是何西阿的悲剧。然后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圣灵就把何西阿的悲剧，就用何西阿的悲剧来解释神的悲剧。换一句话是在神的感觉里面，以色列 以色列 和神的关系就好像那个何西阿的妻子和何西阿的关系一样。所以最重要的一节圣经节弟兄姊妹是十一章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弟兄们，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神和以色列有婚约，是年幼的时候他们有了婚约。所以这里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在那个时候神和以色列已经有约了，那个约就像婚姻的约一样。那么那个约是什么呢？那个约如果你读圣经很清楚的，那么你记不记得神在旷野里面神和百姓立约，神借着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告诉他们，如果你们遵守神的话，你们要得到祝福，如果你们要是反抗背逆神的话，然后神就要弃绝你们，然后天要变成铜，地要变成铁，那就牵不住产出产了。然后不止如此，他们要败在敌人的手下，最后呢要被掳到他们所不认识的地方去，然后他们要在万这个天下要被抛来抛去，像皮球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神在这个在旷野里面，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神和百姓所立的约。神爱他们，神爱以色列人，所以和他有了约。那么那个约是婚约。那么现在神怎么说呢？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后来呢，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然后三节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他像母亲一样，像父亲一样。以法莲就代表以色列人，那么以法莲当初不会走的，是我看着你走路的，我用我的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主借着何西阿说的话。那这里的慈神爱所在原文是人的手，人的神子。换句话说，我们主从地上从天上来到地上做人，所以我们的我神怎么吸引我们呢？神是用他的儿子来吸引我们，所以是人的神子。他本来是神，现在来到地上做人，所以现在他怎么吸引我们呢？是用慈神爱所来吸引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的神乃是用他的儿子一步一步的来吸引我们。本来我们在他怀里不会走路的，现在他看着我们走路，我教导你怎样走，以法莲怎样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后来以法莲就越发走开，慢慢就远离神。所以这个何西阿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以色列人以法莲人就像何西阿所娶的那个淫妇一样。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两个女儿的名字所代表的，不蒙怜悯，还有就是非我们。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预言。你记不记得七十个七？这个六十九个七跟最后一个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白，那就是指着今天教会的时代，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自从以色列人对犹太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说愿流着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把他们放在一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人才被接上去，我们才蒙了恩典，所以这一段的日子是恩典的日子，也是教会的日子，但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段空白的日子。所以六十九个七跟最后一个七是空白。那空白什么意思呢？空白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就是罗阿米的日子，就是罗路哈马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人 神是把他们暂时放在一边，但是不要忘记，有一天要回来，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带领归回。所以你看第二章，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们的意思，称你们的姊妹为路，为这个路哈马，就是蒙连米的。所以这个预言应验很清楚，何西阿的预言很奇妙的应验在历史上。那么弟兄姊妹，何西阿那个整个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后来为什么神，今天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因为以色列人就像何西阿的妻子一样，他们本来有了婚约，但是我们看见说何西阿的妻子在何西阿之外另外有了爱慕，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偶像。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偶像就是代替了这个偶像，就是代替了何西阿的地位，偶像就代替了神的地位。那么不要忘记，我们说过，这里的以色列人不光是用在地上的以色列人，也是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说出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也许外面没有外面的偶像，当然弟兄姊妹，我觉得基督如果堕落到一个地步，到庙里去烧香，基督如果基督到堕落到一个地步去拜偶像了，那么弟兄姊妹，那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我相信在大部分的基督不会这样做，我相信大部分蒙恩的基督不会到庙里去烧香，不会去拜偶像。如果那样，那真是得罪主，弟兄姊妹，那是太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这个所罗门是最智慧的一个王，但做了最愚昧的事。后来你看见以色列分裂了，就是因为所罗门拜偶像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今天我们都不能拜偶像。不过在基督中间虽然没有有形的偶像，我们常常有许多无形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那就是说不知不觉我们在神之外，我们另外有所爱慕。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何西阿36次说以法莲啊，以法莲人啊，然后呢你知道他就把以法莲啊用好几种不同的比方给我们看见以法莲是什么样的光景。第一，他给我们看见以法莲就像淫妇一样，那么不错，我们就像一个不贞的妇人一样，我们在主之外，我们暗中的变了我们的心，我们应当把所有的时间给主的，结果我们偷偷的把一部分的时间拿回来。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就像以法莲，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老早和我们从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而且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光景就像什么？就像以法莲一样。那么圣经在这本书里面，神怎么形容以法莲？神怎么形容我们呢？第一，他说他是什么？他是淫妇。第二，他说以法莲像倔强的母牛，这是第二个形容。第三，以法莲像没有翻过来的饼。第四，以法莲头发斑白，他自己也不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属灵光景不对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很刚强。许多时候我们头发白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从来不照镜子，所以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是以法莲就是头发斑白了他都不知道。头发斑白就表示生命开始老化了，但是问题就是这里他居然不知道。那么不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是愚蠢的鸽子。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以法莲也如同翻倍的弓，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以法莲呢在列国中像不认不喜悦的器皿，而且也告诉我们说以法莲如同独行的野驴，如同水面上的泡子，如同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如同产妇疼痛，如同早晨的云雾，如同树上的甘露，如同场上的糠皮被狂风吹去， 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还又像必定干干枯的泉源，又像火炉，又像根本枯干，还有又像佛华不实的葡萄树。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何西阿书读过了36次，圣经在那里讲说以色列怎样得罪神，我们怎样的得罪神。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和神的争执那是偶像，但这个偶像不是指着看得见的偶像说的，乃是指着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让偶像，让我们让人事物取代了神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偶像。这个什么时候我们有偶像了，我们头发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偶像了，我们就失去平衡了，我们是一个没有翻过来的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的何西阿书。你如果从前面一直到后面，你看见36次来形容这个以法莲，那么基本上弟兄姊妹是用这个何西阿家庭的悲剧来给我们看见今天神里面的心情。那么最后你看见在第11章第8节，那么这个就代表神的生命了。以法莲呢、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雅扁，怎能使你如雅马，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里面不能没有感觉，因为很少有一卷的书像何西阿书一样能把神的爱描写的那么透彻。那么他和我们不是有约吗？是谁毁的约？我们毁的约。那么结果神怎么对待他们呢？我们读第2章就很清楚。你看第2章那里怎么说，第2章第14节，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是后来，你看见吗？他从哪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美。什么叫雅各谷？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雅干，从他那里啊，因为你知道从他那里啊到他帐篷里面，结果发现呢他有一件这个巴比伦的一件美衣啊，把他藏在那里。结果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打了败仗，那个打了败仗的原因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亚干呢他隐藏了巴比伦，巴比伦就代表混乱，一件美好的东西当作纪念品。结果后来他们查出来这叫亚干的罪，然后后来最后怎么办呢？最后他们就被亚干推到一个地方，然后用石头把他们打死。那么那个谷叫什么？就叫雅各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像亚干一样，我们按理来讲和巴比伦是没有关系，巴比伦代表混乱，巴比伦代表偶像，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偷偷的就隐藏了巴比伦的好东西，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知道有一个做女儿的送给母亲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链子，跟偶像有关系。那现在这个妈妈是要戴还是不要戴？如果不戴的话，这是价格非常高昂的，还是不带就算了呢？还是不带就退还给他女儿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亚干犯了一个罪，那个罪就像偶像的罪一样，没有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他把那个好东西放在帐篷里面。后来他们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抽签，然后一个个找，最后找了亚干。后来承认说，是我拿了，是我留下了这个巴比伦的好东西。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在圣经里面叫做亚干的罪。那么这个亚干死的地方叫什么？叫雅各谷。那这个时候你看，所有的石头丢在他身上，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是没有指望的，我们都应当死，
我们偷偷的爱慕偶像，我们偷偷的我们偷偷的这个得罪神，我们偷偷的背叛神，我们偷偷的刻变十番。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要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唱歌，原文是唱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一样。然后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医师就是我父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句话我们的神是对以色列说的，也就是何西阿对他的妻子说的。他那么得罪他，你知道他的妻子应该用石头一堆在这个雅各谷的，结果他的妻子变成指望了。然后他说，到了那日你必称呼我为医师，意思就是称呼我为丈夫。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淫妇你还收容他吗？虽然世界上人都弃绝这样的人，但是主说，我要赐给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要不要在那里歌唱？他说，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的民中的口中除去巴利的口号。然后第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弟兄姊妹，人会改变，神的爱永远没有改变。虽然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得罪神，虽然何西阿的妻子三番四次的堕落，但是你知道何西阿怎么对他妻子说，神怎么对以色列人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我们可以忘记年幼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婚约，但神永远没有忘记。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说何西阿书今天不止对以色列人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所以讲到神的爱，讲到神不改变的爱，海会哭，石头会烂，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所以最后你看见那何西阿说到以色列最后的光景，什么光景？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虽然失败，虽然荒凉，虽然我们不像样子，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让我们记得，我们一同来看何西阿最后的结局，就第十四章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弟兄们，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向，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现在以法莲人说，我和偶像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相关的？因为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被盗的病就得罪了。然后耶和华回答说，他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永远没有改变。我们改变了，但是神说他是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神借着以赛亚给我们黄金四成长，不光是以赛亚和弥迦，在以赛亚和弥迦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义，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爱。圣灵还不够，神特别拣选了阿摩斯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现在神特别拣选了阿摩斯给我们看见神的爱。所以弟兄们，现在你把阿摩斯跟何西阿放在一起，那就是整本的以赛亚书的前一段加上后面的一段，也就是整本的
也是写整本的米迦书，
前面的一段再加上后面的一段。
弟兄们，我再说，何西阿书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本书。我相信当我们读的时候，你一面读，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光景对的话，我们会我们圣灵会直接的对我们的心说话，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表面没有难处，表面仍旧在聚会，表面仍旧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往，表面也读圣经也祷告，但是只有主知道我们慢慢不行。我在我们身上有一点我们没有过去，弟兄们，慢慢慢慢的我们没有翻过来，所以我们失去平衡。许多事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蒙恩了这么久了，我们怎么还做这个事呢？因为我们是没有翻过来的，我们失去平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圣灵做一个工作，像阿摩斯所做的工作一样，圣灵就好像阿摩斯一样。弟兄姊妹，为着要我们成熟，感谢主，十字架的工作永远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你十字架的修剪就好像那个刺一样，刺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身上还有虫子，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的肉体是这么败坏的。感谢主，让它刺得更深。现在我们终于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所以我们百合花能开放，所以我们篱笆的树木能够扎根，可以扎得很深，然后枝条可以延长，然后我们的荣华像橄榄树，我们的香气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树，发旺好像五谷，开花好像葡萄树，香气好像黎巴嫩的酒。弟兄姊妹，你看这些树林生命的丰富，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说我们和偶像有什么相关，有什么人，有什么事，有什么物能够夺取我们的心。弟兄姊妹，除他之外，在天有谁呢？在地我们也没有什么可爱慕的。现在我们要听见我们的父在那里说，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那这就是整本的何西阿书。感谢主，现在你把阿摩斯书跟何西阿书放在一起，然后再跟以赛亚书放在一起，再跟米迦书放在一起。弟兄姊妹，这就是黄金的四重唱。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一个佳音，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国度的佳音。感谢主，不只我们蒙恩得救了，不只叫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也叫我们从偶像拯救。从此以后，弟兄姊妹，除了主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爱慕的。世界不是我们的偶像，所有我们的身边的人也不是我们的偶像，身边的事也不是我们的偶像，身边的物也不是我们的偶像。没有一个人或者事或者物能够取代主的地位。弟兄姊妹，这样他就做完了。这样，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他的的确确就是国度中的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四卷书就是以赛亚、米迦、阿摩斯跟何西阿，那的的确确是一个黄金的四重唱，然后把里面最美妙的歌曲把我们弹奏出来。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得到一些非常非常宝贵的信息。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下午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我们还不是十分熟悉你的话，但是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叫我们知道了你自己话语的奇妙，我们就愿意更多的把我们的时间放在你的话语上。我们也求你借着这四卷书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但愿这是好的开始，吸引我们，叫我们更进到这四卷书的精髓里面，好让你对我们说更深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